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这是国内有一个人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的采访，他的问题是：你每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结果答案是出奇的一致：累。生活的很累，活得很累。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身边，留意一下我们最熟悉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好多人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活得累，被这个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没钱的时候可能在想说，我有了钱我就不累了。没有地位人可能在想说，我当了官就不累了。但是事实是，即使有花不完的钱仍然很累，即使他的位置再高仍然很累。这个累不光是身体上的疲劳，更多是心里面这种累。特鲁多累不累？累。习近平累不累？累。马云有钱累不累？也累。没有人不累。不管是君王还是百姓，不管是家财万贯还是一贫如洗，都累，都是劳苦愁烦，里面好像总是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捆绑着，不知道什么东西，心里面没有自由，想不愁烦都不行。人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呢？我相信有的人考虑过，但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有的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累，他们可能已经活得非常的麻木，麻木到习以为常，麻木到以为人就是这个样子，麻木到不想改变，不想去改变。那其实我在信主之前就是个状态，我在信主之前，在47岁之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信了主，找到了答案。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3:17-1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段经文也给读的很多，这是圣经里面一开始讲到的一件事。亚当我们都知道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神造了他以后就说，这个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但是就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了以后就要付出代价，就必死无疑。但是亚当没有经得起这个魔鬼撒旦的诱惑，吃了。所以有这么一段话，又对亚当说，是神跟他说的。因为我们始祖，我们这个老祖宗的缘故，今天世上每一个世代所有的人都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不管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累，我想以前的世代的人也一样累。那人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呢？根本原因是亚当起初没有听神的话，落入了撒旦的圈套，犯了罪。什么叫罪？我们世人说是，哎，我杀人放火就是罪，那么小偷小摸也不算罪，骂人也不算罪，恨人也不算罪。但是在神的里面这个要求非常高，在神的里面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罪。神不让我们恨人，我们心里面悄悄的恨人了，就是罪。神不让我们说谎，我们说谎了就是罪。所以每一个人都落在这样一个罪的困境当中。 所以亚当犯了罪以后，从此我们所有的人就成了撒旦的俘虏，被这个罪啊绑得死死的，劳苦愁烦，活得累。这是犯罪得罪神付出的代价。那怎么办？对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一个死结，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凭着自己可以脱离这种捆绑，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无论他有多少钱，挣脱不了。只有神，说再人不能，再生凡事都能，只有神可以解开这个死结，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困境。神也愿意解开，神是愿意让人得自由，神愿意把人从罪的捆绑、罪的牢笼当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得释放，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节经文，加拉太书的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此时此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得以释放，绝不回头。得以释放，绝不回头。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七，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说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里面说是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我们不要误解认为说啊，圣经是这个神的话让我们有罪，把我们放到罪里面。不是，是因为圣经里面有神的律法，神说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我们做了就是罪。所以那个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罪，那人人都犯了罪，所以都活在这样的罪里面。所以说是圣经把人圈在罪里面，所有人都被圈在这个罪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些经文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只要是人他就一定是罪，有罪的。我说就那个小孩，一岁多的小孩，我那小外孙一岁多，那不到一岁的时候，他就能在他身上看出那个罪性来，虽然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比如说那个骄傲，他做一件事他就会看你，那他笑着看你，你一表扬他就高兴，那就是骄傲。人的骄傲就是罪，人的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你看我能做。所以你别看那个小孩，他里面也有罪，他那个罪性还在。每一个人都欠着一生的罪债。欠谁的？我们欠谁的罪啊？欠神的，不是欠撒旦的。主祷文有句话说，免我们的债，谁免呢？神免我们。我们欠谁的谁免？不仅我们欠神的债，而且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把这个债还清。我们欠债要还啊，欠钱要还啊，但是我们靠自己没有能力把这个债还清楚。人根本没有能力还这个债，人被圈在罪里，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把自己释放出来得自由。但主耶稣他是神，他有能力替所有人还债，所以主耶稣就道成了肉身。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地上，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替我们还债来了。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舍了他自己，把自己的命都舍掉了。为什么？他要为信他的所有的人向神来还一切的罪债。我们欠神的债，主耶稣都替我们还了，前提是我们信。我们只要信，这个债他就替我们还了。所以既然罪还清了，我们再不欠神的了，那神就把我们从这个罪的牢笼里面释放出来，使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今天经文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不是别人释放了我们，是基督，耶稣基督，是主耶稣付上了极大的一个代价，释放我们，让我们自由。有了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就再也不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劳苦愁烦，活得累。真的，我们看到真正的信的好的弟兄姊妹，他，你看不到他觉得累，他也不累，因为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主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好好的信。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谨慎小心，祷告神，依靠神。特别是在遇到试探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更要谨慎，否则我们就会再次被撒旦控制，再次被罪捆绑，又被圈在那个罪里面。实际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没能胜过试探啊，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没能胜过试探，再一次失去自由。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姊妹遇到了难处，遇到了难处以后呢，她不是诚心诚意的到神面前的祷告，而是例行公事一样敷衍了事的祷告完就在那等，结果呢，等着神没有成就，神没有给她出去处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动起了自己那个脑子，开始干什么？花钱去找人去摆平。当别人提醒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偶尔一次没关系，神有怜悯，神会赦免的。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主耶稣不愿意看到我们在最终沉沦，他才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来舍弃在天上那个尊荣，在人间受尽的屈辱，甘愿一步一步的上十字架，最后被残忍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呢？告诉我们说了，他为了替我们还债，因为他怜悯我们。但是刚才这个姊妹呢，却把神的怜悯，神给的自由，当成了纵容自己犯罪的一个借口，他在滥用神给的自由。他说偶尔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想到他这么想就绝不可能是偶尔一次，下一次一定会故伎重演，一定会有所谓的偶尔的第二次第三次。这段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成立一个习惯性犯罪，习惯到不以为然。关于习惯性犯罪，圣经里面也有话说，在希伯来书的10:26，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希伯来书的10:26，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得知真道，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学习了真理，得到了真理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故意就是明知不对还去做，明知不该做还去做。那犯罪呢？犯罪的这里面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停止，持续的犯罪。这儿的这个犯罪是持续的，不停止的犯罪，不是偶然的犯罪。那赎罪的祭是什么呢？赎罪的祭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他说赎罪的祭没有了，那么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了，神不会涂抹了，神不会管了，不会赦免了。所以故意犯罪的人对他而言，他所犯的罪，主不会用自己的宝血为他涂抹，主不会再赦免他的罪，他会失去救恩。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像这样的信徒其实不是个别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是有的人偏偏轻看这种自由，滥用神给的自由。有两个姊妹， 他们同时都在做一件事，就是练瑜伽，就是好多女的呀，就是喜欢练瑜伽，有的男的也会练。其实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信主以后是不应该去练的。当有人告诉这两个姊妹的时候，这个人说是瑜伽的背后有邪灵的作用。练瑜伽表面上是锻炼身体，这是撒旦给挖下的一个陷阱，是撒旦的计谋。为什么呢？因为练瑜伽其实是在和这个邪灵在互动，是在交轨。今天仍然有好多弟兄姊妹不知道真相，还在练。当有人把这个真相告诉这两个姊妹以后，其中一个真是听从顺从，他就不练了。但是另一个姊妹却不听，还在练。他为了安慰自己，他说，他讲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心中只要有神，形式都不重要。这句话好像没错，他还在练，说这个形式不重要，我里面有神就行了。你说这是什么话？已经在和邪灵交起了朋友，还说形式不重要。在加拉太书的5:8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那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认识了神，我们信了主，成了神的儿女，就不会再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了，我们有了自由，这是真自由。但是这个姊妹呢不听劝，一意孤行继续练，其实她再一次失去了真自由，又回到了以前给本来不是神的做了奴仆。那就像彼得后书2:22说过的一句话，这也是神说的，我们读一下。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拱，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神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被主的宝血洗净以后，我们就只要不要再回到这个泥里面，不要再回到这个污秽的里面，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我们都不去做。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是圣洁度日，生活上不沾染污秽。在以弗所书的1:4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拣选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无不要有瑕疵。神给了我们做他儿女的名分，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今天好多人说啊，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神给我们的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是追求圣洁的自由。主把我们释放了出来，我们就再不要回到那个牢笼里面，再去做那个牢，再失去自由。以前我们真的劳苦愁烦，活得累，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担子太重，我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那现在基督释放了我们，他就是要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重担，你背不动的，你背得动的，你都放下。放下干什么？他替我们背，他替我们担着，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像前面提到那两个姊妹那样不听劝去故意犯罪，我们可能不是故意犯罪，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不知不觉的就又把这个担子担了起来。在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里面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重担，我们就不用再背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轻轻松松的，喜喜乐乐的，一无挂虑的跟随他，这就是自由。在腓立比书的4:4，神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神是让我们喜乐的，神不让我们每天愁眉苦脸的，这不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愁眉苦脸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有一个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要想到主耶稣让我们放下，赶快往下放。紧接着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让我们一无挂虑，不要想那么多，明天事还没到呢，没发生呢，我们不要去想，不要想的太多了，想也没用。其实我们也经常听人说，90%以上的烦恼不是真实的，是自己想出来的，是自己加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主耶稣释放我们的结果是让我们常常的喜乐，一无挂虑。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又把这个重担担了起来，就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儿女的事，担心老公，担心妻子，担心生活上的事，担心东，担心西，越担心事儿越多，因为觉得越担心事儿越多，越担心越焦虑。这实际上是把自己又用那个锁链给锁了起来。这个根本原因其实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至少是信心不够。弟兄姊妹，我们信神，我们信神就要相信神的能力，相信他的大能大力，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把这个宇宙万物创造出来，多大的能力啊！我们现在人在研究这个宇宙，我们认识的真是凤毛麟角。所以神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为什么去不真正的去相信的依靠他呢？我们相信神能，他能把我们从罪的牢笼当中释放出来，他也有能力为我们摆平一切。所以我们有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再找人花钱，特别是在国内有的问题一定要去找人。人不是我们的靠山，靠人靠不住，有时候这个钱会白花，但是要靠神，神会为我们来做一切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一定会忍耐去等候，到神不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等，我们会忍耐。有神为我们担当，我们还怕什么呢？真的，有神为我们担当，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那既然这样，那神为什么还为我们背上各样的环境呢？那神给我们这样的艰难，给我们这样的环境，不是又把重担加在我们身上吗？其实不是，神不是把重担加在我们身上，神借着环境是让我们去学习如何把自己的担子卸给他，让他去背，然后轻轻松松的跟随主。那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重担卸下来？怎么做？神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凡事，什么叫凡事？所有的事，无论大事小事，你认为难的，你认为不难的，你任何事你习惯了去祷告交给神，你告诉他，神为啥让你告诉他？他能解决吗？所以很简单，卸重担，遇到难处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祷告神，把重担交给神，让他来背负，再靠着他得胜。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家里面的事一大堆，但是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喜乐。真的，我们有身边有太多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在他脸上看不到忧虑，他不是装的，他真的是没有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奥秘，他尝到了这种恩典的滋味，知道了把这个担子交给神是多么的轻松。主耶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会去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靠主站立得稳，绝不回头。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站立得稳，致死忠心。我们刚才说加拉太书的五章第一节后面这半句，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放出来了，我们自由了，但是我们要站稳了。那么这站稳的意味之意是什么呢？意味之意就是如果我们站立不稳，就 可能再一次被奴仆的恶挟制，再一次被放到牢笼里面。所以这儿主耶稣提醒我们要站立得稳。这句话实际上也在暗示，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可能不容易站得稳。因为不容易站得稳，所以神才提醒我们要站稳。怎么做才能站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那意思就是不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上，对这个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要对这个世界的潮流说不，不随从，不妥协，不让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上个周五的早上，我们一起灵修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但以理书的三章八到十六节。但以理书的三章八到十六节说的是，当时在旧约时代，巴比伦王，就是现在伊拉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特别大的金像，然后呢把这个金像就放在一个平原里面，他就下令，就是一旦听见这个角啦、笛啦、琵琶啦、琴啦、瑟啦、笙各种各样乐器的声音，那么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拜这个金像，如果不拜，那就要被扔在这个火炉里面烧死。但是偏偏有那么几个人就是不，这几个人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这三人名字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坚决不拜。所以在但以理书的三章十五节就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以理书的三章十五节，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种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仍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是当时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跟这三个人说的，跟这三个犹太人说的，说你们听见以后，你们要去拜的，如果不拜呢？那就被马上扔在这个火炉里面去烧你们，有哪一个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我们看一下他说了以后，这三个人怎么样呢？结果这三个人真的被扔在了烈火的窑中，他们不拜，不拜就扔进去了。那后边告诉我们，结果尼布甲尼撒在外面看到里面不是他们三个人，是四个人，还有一个像神子一样，还有天使陪着他们，结果是在烈火当中一个头发都没有烧掉，又把他们放了出来。啊，这个不是神话，这是事实，因为神能够做。弟兄姊妹，对于这三个犹太人来说，这三个犹太人实际上都是年轻小伙子，年龄不大，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一个试探。为什么呢？因为面临生死的抉择嘛，你拜就可以活，不拜就可以就可能就得死，所以你是持守真理了，你还是妥协呢？这个试探非常大，但是这三个少年人选择了持守真理，他没有去拜，他们相信神有能力来摆平一切。他们说，几乎不然，就是即使是神不救他们，也没关系。我们愿意以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这是刚才 啊，我说的解释的那段话，就是三章十六节，就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各三个人对王说：“你不加尼撒，这件事我不必回答你。”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没有谈的必要，根本不值得谈，我们不会去随从你。那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说几乎不然，即使是神不救我们，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镜像，那死就死吧。这就是在立德文，如果我们真有愿意为主受苦至死忠心的这样性质，就一定能够在立德文。这三个少年人犹太人做到了。在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在启示录的二章第十节，神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就是永远的生命，将来我们的灵魂永永远远合成在一起。要至死忠心，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信了他人就是啊，你去死吧，你死了以后就是为我忠心，不是的，而是要我们有这个至死忠心的这颗心，愿意为真理而死的忠心，才是神要的我们的忠心，这才是真正的忠心。只有这样的忠心才能站立得稳。所以弟兄姊妹，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是我们常常会遇见试探，魔鬼撒旦巴不得我们站立不稳。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又会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又被拐了起来。所以能够站立得稳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三个犹太人以外，圣经当中还提到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例子，为我们树立这样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如何站立得稳。主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时候，都绝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无论有多艰难，无论环境多恶劣，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信心坚定，持守真理不动摇，至死忠心，绝不回头。我们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落在试探当中。主，就请你来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警醒，让我们时时刻刻的知道主你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是有自由的。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站立得稳，绝不回头，不回到这个世界上，不被这些利益所诱惑，能够持守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